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兑现来世间的使命，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4日。我今年73岁，1995年我喜得法轮大法，那时还没有退休，除了工作生活外，就是抓紧时间学法练功，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一天不落。在1999年之前，我背过一遍转法轮，这给后来的正法修炼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第一部分，弘扬大法。得法半年后，有一天辅导员告诉我，明天你到前面做动作示范。我一听就心慌，第二天我就躲开去了一个较远的练功点了。练了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有人做示范了，就回到原来的地方。没想到回去的头一天，辅导员就让我到前面做示范动作，我只好去了。可是上去后，我脸红脖子粗，心跳得咚咚响，心想再跳也得坚持。过了一会儿，心不那么跳了，没有了紧张的感觉。从那以后，不管人多人少，我说话都不紧张了。那时没有悟到，那是师父的巧妙安排。在修炼早期，师父就在塑造我们，那时去掉了我的面子心、紧张心、虚荣心等，是大法弟子在后来的弘法、讲真相、救人中能发挥大法弟子的作用。1999年前，我和同修去一个村里弘法，遇到一个老太太。老太太50多岁，常年卧床不起，连大小便都在床上。她接受大法，第一次去学法时是大家一起搀扶来的，还带了把椅子，怕她坚持不下来。结果她第一次就坚持看完了师父的讲法录像，当天就能自己起床下地了。看录像的第四天，我们去旅店的路上，路过一个沟，我们在沟上面走，看见一个老太太在沟的半坡上抱玉米秸秆。我说，那不是那个老太太吗？大家说，不可能吧。我喊了她，我们走过去，还真是她。她激动地说，谢谢你们教了我这个功。我们说，你应该感谢我们师父。他赶紧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在县城弘法的9天班时，有一个女教师，她患有胃病，不能吃东西已经有2年了，每天只用一个小玻璃杯，用牛奶泡2小块5分硬币大的蛋黄小饼干，就是一天的饭了。就这样还胃疼呕吐，人是面黄肌瘦，骨瘦如柴。他参加法轮大法学习班后，真是一天一个样，每天来了都给我们说他的变化。到学习班结束的时候，他写了心得体会，一边念稿一边哭。他说，大法师父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我看看他，仅仅几天的时间，他像变了个人似的，红光满面，脸上肉乎乎的，身体也胖了。这都是法轮大法的威力啊。第二部分，维护大法。 1999年425前，本地的《法制报》和《工人日报》刊登了污蔑大法的文章，我弟大法弟子商量要去报社，用自己亲身修炼的实际情况证实大法的美好，让他们纠正错误，挽回损失。当时我们学法小组要求选两名大法弟子去参加护法，我也想去，但又觉得自己没有做出什么特殊的事例，不合格。晚上去集体学法时，在进门的一瞬间，我思想中突然闪出一念，我也够去参加的标准。紧接着思想里反映出了为什么够标准和学法后心性提高的事例，我想去维护大法的一念就定下来了，大家也同意，又选了一名同修，我们同去。第二天早上，我和同修按时到了法制报社门前，来的人很多，我们是第一批进去反映情况的。我们进去了十来个人，我站在了总编的桌旁，总编对面站着一个小伙子同修，他说我们是来反映法轮功真实情况的。那总编二话没说，从抽屉里拿出本子和笔，厉声厉气地冲小伙子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单位上班？大家都清楚中共的邪恶，经这么一问，小伙子有几分紧张，不知所措了，就没有回答。满屋子活跃的气氛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看到这个情景，我心里有些着急，心想一开始就遇到这情况，下一步可怎么讲啊？我心里反复问自己，我是大法弟子，我该怎么办？又想这小伙子还年轻，不能让他工作上出现什么麻烦。于是我张口说道，总编，你要记就记我吧，我既然来了就不怕。不知为什么，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没想到我话音刚落，那个总编就把那个本子和笔放到抽屉里去了，他也不说记了，面目表情就像换了个人一样，开始向我们了解情况。屋子里的紧张气氛一下子没了，大家都正常地反映了修炼大法后的情况。回到家中，下午打坐，状态非常好，没觉得时间长，一下坐了3个小时。我知道这是师父加持的结果。当晚集体学法时，翻开转法轮，发现书的页面上出现了师父的影像，是紫色的。我读法时，读到哪里，书里的字就浮起来，字后面有光，光连着字，很深很远，坚不可摧的感觉。后来就恢复正常了，我体会到了师父的安排和加持。1999年后，邪恶迫害大法，我和同修去北京上访，被关起来，又被当地派出所接回来非法关押和审问。一个年轻的指导员审问我，据说他还在攻读研究生，他拿着厚厚的一本书，翻来翻去的找了3个问题要我回答，前2个问题都回答了。我认为那本书全是迫害大法者编的，回答问题正好是破除邪恶谎言、弘扬大法的机会。第3个问题大意是，你们师父在美国建筑所花了2亿美元建造了一个洗澡池，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我说，我不想和你争论这件事是真是假，如果我说这是造谣，你可能说是真的，咱们争论到明天也说不清。我就认为花2亿美元，就是花4亿、10亿美元，我还是觉得我们的师父受委屈了。师父下世为了渡人，来到这肮脏的世界，多苦啊！人们还不理解，还要造谣污蔑，在天上多好啊！指导员无语，旁边坐着3个旁听的警察，他们面面相觑，从表情可以看出，他们赞许我的回答。在洗脑班， 我还经历了一件特别神奇的事，就是在天安门自焚伟案中，那个不戴口罩、不穿隔离服采访刘思颖的中央电视台女记者，她来我地洗脑班采访。不知为什么，来采访那天，我也想参加，而且特别想参加。于是我就去了接待室，向里张望，门口有三个便衣警察，我在那里站了两分钟，一个说了算的警察对我说，你也进去吧。我高兴地进去了，进去一看，来的都是平时积极参与转化别人的所谓帮教，还有便衣警察。开始采访了，我第一个发言，我的发言我都很震惊，说的全部都是维护大法的，可是他们又挑不出漏洞，非常巧妙，理智智慧，要我现在再说一遍也说不上来了。隐隐约约记得我讲了一个常人做不到的事，而我修炼法轮大法后我做到了。另一个女记者问，你是说练法轮功能把人练好？我说是。这次采访一个多小时，叫我一个人占用了全部时间，真是不可思议啊。平时能说会道的他们，一个个的不时的点头，别的什么也没说。我悟道，是伟大的师尊慈悲于众生，安排控制了这次采访的全过程，不给那些被邪恶控制的邪悟者说话的机会，使这次采访无法报道，消除了邪恶企图迫害大法、污蔑大法、毒害众生的又一次阴谋。如果这次采访到的内容符合了邪恶的要求，他们一定会报道出去。天安门自焚伟案，到现在还有人不知道是中共邪党编导的欺世谎言，还信以为真。邪恶为了毁灭众生，使尽了招数。但是，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魔永远也不会高出道的。师父看我有维护大法的心愿，就加持我，从而化解了这次邪恶的安排。第三部分，讲真相，救众生。学好法，发好正念，讲真相，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我们大法弟子在今天这样邪党统治的恶劣环境下，走出来讲真相救众生，在社会中会遇到各种人。师父讲过，法大，磨难也大。师父将计就计，给大法弟子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锤炼金刚的修炼环境。我们大法弟子一定要珍惜这个时间有限的修炼环境。在讲真相中，有听的，有不听的，有感谢的，有骂人的，还有举报的。有一次，我给一个40多岁的男士说完真相后，他三退了，并且从自己提包里拿出一沓子钱，说，这原是1000元，花了100，剩下900了，你们做这事也需要钱，这是我的一点心意，送给你们用吧。我说，谢谢您的心意，三尺头上有神明，您一定会有福报的，我们钱够用。我没有收他的钱。又有一次碰到一个30岁左右的小伙子，我给他讲完真相后，他做了三退。我给他拿资料时，无意中看到他仰个头，想什么呢？我问了一句，小伙子，你想什么呢？他说，我想，这就是缘分。以前有几个人给我讲，我几句话就打发走了。今天你给我讲的，我都听进去了，真明白了。他接着认真地说，我既然明白了，我也得给别人去讲，你多给我几本资料吧。有一次碰到一个50多岁的男士，他一下子抓住我的车把不放，并且说，你别走，我今天非得把你说过来。他说话不让我插话，我就静静地听他讲，准备对他迷惑的地方对症下药。 一会儿我说，你讲完了？他说，讲完了。我说，该我讲了吧？我讲时你也别插话。他说，行。我先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又讲了一次自己被中共谎言欺骗的事。我讲完后，他的表情也发生了变化。我问他，你是党员吗？他说，是，还是个干部。我说，咱们起个化名退了吧，不要听信他的谎言了。他点头同意了。我说，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他说，好。还有一次碰到个便衣警察，他拉着不让我走，一边打电话报警，招来许多路人围观。他大声说，他是派出所的，是警察，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想，这么多人，这是讲真相的机会，平时一个一个讲，今天这么多，不能失去这个机会。于是我对这个人说，你是派出所的，人民用辛辛苦苦的血汗钱养活着你们，希望你们好好为人民服务，贪污腐败你们管不了，吃喝嫖赌你们视而不见，你们专找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人迫害，人民养着中共庞大的机构体系，你们助纣为虐，剥夺人民信仰自由的权利。法轮大法是佛法，迫害佛法罪大恶极，善恶有报是天理，希望你们为自己负责，三思后行。这时那个便衣抢了我的书包，在便道上开始翻。我想，我该说的说了，我该走了。旁边的人小声提醒我，把车子转过来。我打开车锁，大家自动给我让出一条道，我骑上就走。那个便衣喊了两声也没追。在师尊的加持下，我顺利脱离了险境。伟大的师父，伟大的法，回想起来都是感恩的泪水。在修炼过程中，师父是我们的最大保障。大法弟子一定要信师信法，少些人心，去掉执着，走向圆满。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回顾25年前的425，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3日。25年前的1999年4月25日那一天是不平凡的一天，让我终生难忘，记忆犹新。1999年4月24日，我们学员们学完法，就听有人说，天津传来电话，时任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联经科学院院士何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发表了一篇攻击污蔑法轮功的文章，提出青少年不要练气功等言论毒害世人及孩子们。因此天津一些学员去了天津教育学院反映情况，为大法澄清事实真相，并要求撤销该文章。结果学员遭到天津公安防暴警察的非法殴打和抓捕。当时有40多人被抓，并发生了流血事件。当地公安告知法轮功学员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我们都是大法的受益者，要向政府反映事实是我们的责任。4月25日早上， 学员们自发搭伴乘车来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我和两个女同修一路打听来到了北京府右街。当时就有很多上访学员和我们一起被警察引领着在中南海对面沿府右街静静地站着，等待信访办来人了解情况。大家都抱着一颗真诚的心，要向有关部门反映自身通过练功、学法、祛病健身、提升道德、服役社会的事实情况，同时合理合法地共同提出诉求，要求释放4月23日天津事件中被非法抓捕的学员，给学员一个合法练功的环境，允许出版指导学员修炼的转法轮及相关大法书籍资料等。一眼望不到头的上访学员，没有标语，没有口号，没有喧哗打闹，也没有任何人维持秩序。有人静静地打坐，有人看大法书，特别安静。看到这些淳朴、善良、安静的上访学员，那些维持治安的警察有开始的紧张，到主动地和学员探讨情况，他们警察之间也开始闲聊、抽烟。上午听传来的消息说，总理朱镕基已出来看望法轮功学员，并找几个学员临时代表进去，在中央信访办接待了学员代表，了解了情况。后来问题解决了，下令天津公安放人，并承诺不干涉练功自由，三项诉求都做出正面答复。听到传过来的消息，所有学员都平静离去。学员散去后，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警察扔的烟头都没留下。在回来的路上，一些店铺的老板和员工都说，从没见过这样的上访人群，这么多人估计有几万人吧，不用人维持秩序，高度自律，不扰民，法轮功真了不起。对425中南海上访的和平解决，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法轮功超强自律，都使江魔头急火攻心，暴跳如雷。江魔对法轮功罕见的纪律性有一种恐惧感，认为在和他争夺群众，于是和罗干勾结，气急败坏地将425的和平大上访歪曲为围攻中南海，于1999年720悍然发动了对法轮功残酷迫害，愚蠢狂妄地提出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25年过去了，邪恶迫害延续至今，但法轮功屹立不倒，人传人，心传心，红传全世界，所到之处众生觉醒，认清了中共的魔鬼本性，自觉寻找真相，回归传统，走入修炼，迎接美好未来。让我们用无限敬仰、感恩的心，共同纪念425中南海上访那座真善人铸就的道德丰碑。在正法的最后时刻，我们会共同精进实修，兑现誓约，完成使命，跟师父回归星宇。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巴黎游客表示，原来三退意义这么大》，作者法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4号。今年以来，中国大陆游客来法国旅游的人源源不断，非常多，特别是景点、商场、超市和有条件停大巴车的地方， 能看到一团一团的中国游客接连而来。这都是到国外来听真相、来三退得救的有缘人。大法弟子不能错过师父给安排众生得救的机会。有一天，我在各大商场和超市附近给大陆游客讲真相，看到一位女青年和两位男青年站那儿等红绿灯，我上前给他们讲真相，问他们是中国来的留学生吧，请你们留一下步，聊几句好吗？三位年轻人同时说，有事吗，阿姨？我说，你们有福能出国，我们相见也是缘分，就是告诉你们三退保平安。他们都微笑看着我。我说，小时候上学都戴过红领巾，入团入党，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贡献生命，就把这个誓言给退了。因为你们都知道，共产主义是外国人马克思搞出来的，我们是中华儿女，不能背叛自己的祖国，做马列的子孙，我们是炎黄子孙。中国人都知道，轻易不发誓，发誓是灵验的。我送给你们化名，给天看，把誓言退了，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保个平安。我分别送给他们名字，他们都非常高兴地要了名字，同意退团和少先队，并且说我认可阿姨说的话。我说，我们得救了，也不能落下自己的亲朋好友，回去告诉他们，在心里默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头上三尺有神灵，会保佑平安的。天灾病疫频频出现，在中国最严重，这不是偶然的，天要灭中共，不在其中就是福。这时三位年轻人都惊讶的，哇，你是法轮功，国外还有法轮功。我说，是的，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认同法轮功，支持法轮功，也都在修炼法轮功。法轮功是修炼，是佛家高德大法。修炼三个字，真善人，是江泽民以孤行迫害法轮功，诬陷法轮功，诽谤法轮功。我继续给他们讲真相，贵州的藏字石、天安门自焚等。这时我才看见，我身前身后围了一圈中国游客，都在听。那三位年轻人激动地说，阿姨，我们今天没白来，你给我们上了一堂真相课，我们听的学的都是反对法轮功、仇恨法轮功的东西，今天听你这一讲，我们明白了，法轮功是中共抹黑加害的。我们三人都是北京人，刚读大学一年级，因为三年疫情，我们被困扰的心里很受压抑，一有机会出国旅游，我们立刻放下学业就出来了。到法国来，心情很舒畅，风景这么好。我接着说，你看到法国雕塑的、绘画的非常漂亮，可这只是仅仅能看到的一点点而已，大部分被马克思巴黎公社时给砸毁了、毁坏了。马克思是德国撒旦邪教徒，而被中共当作老祖宗供奉。中共从篡政起家，打地主、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8964，一直打到法轮功，杀死8000多万中国人。中共崇拜马克思，走了打砸抢暴政这条路，他无神论，与天斗，与地斗，阶级斗争为纲，香杆子里面出政权，是针对老百姓的，中共就是邪教，善恶有报是天理，天要灭中共，所以叫大家三退保平安。这时从我身后走过来一位中国游客，60多岁的老先生，他接我的话说，再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这就是共产邪党干的。他接着说，你说的很在理，很对，我一直在这儿听，中国已经没落了，人力财力已枯竭，只有法轮功还在救中国人。这位先生说，你把九字真言写在我这小记事本子上，我回家给亲朋好友看，你再给我个名字，我是党员，我退。就这样，15、16个人都退了。那三位大学生很激动地说，阿姨，你刚才讲的是我们从来没听到的，我才知道马克思是德国撒旦邪教徒，并且巴黎公社时他砸毁了法国的古物、雕塑、画像，而中共却跪拜在马克思脚下，走共产主义的路，暴政。你说中共是邪教，这太贴切了，太对号入座了。阿姨，中共不仅仅杀害8000万中国人， 三年疫情，全国各大城市殡仪馆24小时爆满，死亡人数岂止8000万。我们坚信天灭中共。这时游客们都说，那啥时候天灭中共啊？天灭中共越快越好啊。我说，当中国百姓都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不做中共的一份子，没有党团队这些人支撑，中共自然就倒了。这时天灭中共时辰一到。这时游客们都哇，原来三退意义这么大呀，那应该快快三退保平安。大家这时都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位大学生微笑着说，谢谢阿姨，我们来法国太对了，得到法轮功的唤醒，只是我们赶路很急，希望我们再相见。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已记在我们心里了。他们不断地回头说，再见，谢谢。这些游客们也都与我握手告别。看到众生明真相得救，在心里谢谢师父加持，谢谢师父安排弟子救度众生的机会，给大陆游客讲真相，再苦也值得。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三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同修，感谢师父让我彻底回归到大法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8日。我是一名大陆青年大法弟子，五岁的时候，我就跟着母亲同修一起去练功点学法，发真相资料。听母亲说，我小时候有一次睡觉中，不知不觉地没了气息。那时候，母亲刚刚得法不久，他看我没了气息，非常着急，于是求师父一定要我醒过来。没过一会儿，我就醒过来了。母亲说，当时我的状态非常的没有精神，大概持续两天左右才恢复。那个时候，我什么也不懂，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上小学时，有一天父母都外出，我一个人坐在院外的石堆上，抬头望向天，就想着，我是谁？来自哪里？又要去往何方？我为什么要来世间？来这儿是为了什么？那时，虽然跟着母亲去学法点学法，可并不知道大法到底是什么，大概的知道得做个好人，更好的人。小学时正上实验课，隔壁班级的小男孩突然过来，抓了一把沙子向我扔过来，说，你妈妈被抓了，你妈妈被抓了。回到家后，果然没有看见妈妈。没过几天，父亲带着我去洗脑班看母亲同修。在印象里，母亲同修是坚强的，当时年纪小，并没有太多情绪，觉得对于母亲来说不是多大的事。没得法之前，父母总会吵架， 母亲身体也不好，有很多的病症。小时候看见母亲刚接触大法时要打坐练功，盘不上腿怎么办？母亲用很大的大理石石板放在自己的双腿上压腿，那石板可是很重的呀，他就那么坚持着，对年纪小的我来说非常有触动。我是看着母亲学了大法后一点点的转变，知道他对大法非常珍惜，以至于长大了对于大法的印象，通过母亲的这一行为十分的认可大法。在这里我要感谢母亲同修，从小到大只要我回到家就督促我学法练功。上初中之后，有一次晚上父母都睡下了，我一个人看大法书，突然有种天目要开，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肉往起聚，聚起来往里钻，身体还有腾空而起的状态。我在心里想着，师父，我不开天目，开天目修得不快，我要在尘世中凭悟修。不一会儿天目没了动静，随着学业逐渐增多，我看大法书的时间越来越少，放假回家也很少看了，同学总叫着出去玩，每每回到家中路过师父法像，总会看见师父在看着我，我就站在那儿看着师父，大概有三次看见师父在流泪。我问师父，为什么您总是哭啊？三次都是一样。经历过上学、打工、短期的工作，在常人中流浪的日子一点点结束，在师父的安排下我回到了家。听母亲说，在我回家的前两天她做梦了，梦见一个小女孩在她对面拿着月饼向她走了过来。我之前没跟家里说要回来，我不再上学也不出去工作了，那一年我19岁中专毕业，回到家我只想学法看书，彻夜通读《转法轮》这本宝书，整整看了8个月，有时间就看，吃饭的时候恨不得也看。我知道了自己在常人中遇到的事的因果关系，那段时间师父会经常点化我，看书、小憩、休息时、睡梦中，师父会给展现前几世的因缘关系，今生所遇到的也点化。在法中悟到了，在常人中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在了愿，结缘了愿。也晓得了人与人之间的因果都是前世之缘，今生之果，有善缘、恶缘、行缘，各种缘分一线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在六道轮回中，你的母亲是人类的不是人类的数不清，生生世世你的儿女有多少也数不清，哪个是你母亲，哪个是你儿女，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识谁，你欠下的业照样还。不久之后，师父的新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发表后，几乎是让我这个浪子彻底的回归到大法。当我想明白认识到了时，在打盹的时候，师父再次点化我。热热闹闹的街道，走在古代的集市上，人来人往，逛到一个摊位上，那摊位大概是跟命数有关系的，店家看着我让我掷棋子，我随手往摊位桌子上一扔，左边一堆右边一堆，大概是9个，当即明白了，哦，九九归真， 这是常人的生活已经了结了，该回归了。在那之后，我的人生道路几乎是大转弯的变化。看完八个月的大法书后，也迎来了师尊的新的安排。通过同修帮助，我去读了大学，之后我也取得了常人中本科的学历。毕业后，来到北京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当时北京的天黑得比较早，我住的地方又比较偏僻，常常看见身边有护法神、天龙八部和师父的法身跟着。感恩师父给我安排的这段机缘，谢谢帮助我的同修。
请听青年同修的交流文章，题目是《早起晨练》，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4日。以前上班的时候，我跟同修住得比较近，可以在早上一起练功。今年我在外地找了一份工作，一个人居住，就没有和同修一起晨练那样的环境了。早起晨练就成了一个需要自己好好面对与突破的问题了，完全得靠自己的毅力了。在新工作中，不上班的时候，一般每天五套功法都能练全，但是时间不固定，大多数时候晚上也还需要练。上班的时候，晚上的时间就变得非常紧张，因为白天没有时间学法，得晚上学法，然后第二天还需要早起晨练。开始的时候，我告诉自己，你必须早上把五套功法都练全，不然你今天一天都没有时间练了。这样自己就能坚持连续几天早起。但是连续几天之后，有时还会中断一下。我就求师父帮弟子早起晨练。后来晨练时，我就先练静功，再练动功。因为如果先练动功，再练静功，有的时候打坐可能到40分钟左右就困了，不能坚持下去。如果先练静功，一般一个小时都很清醒，所以我现在早上一般都是先练静功，再练动功。这周有一天，我练完静功后，该站起来练动功了，但是就是感觉很困，于是就躺下去睡觉了。睡到5点多钟的时候，突然左下腿抽筋，一下子我就疼得坐起来了。当时立刻就想到是自己没练动功，偷懒睡觉导致的。隔了2天，周末休息，正好赶上下大雨，心想今天多睡会儿，又是同样的场景，右小腿突然抽筋。哎，这个安逸心也真是太害人了，次次被他干扰，让师父操心。修炼是严肃的，现在在早起晨练的问题上，我能做得比原来好一些。把我的经历写出来，也鼓励那些和我一样的青年上班族大法弟子，把大法弟子的基本功做好，互相鼓励，尽力做好，少让师父操心。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看守所中正实法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1日。我是2015年得法的一名青年大法弟子，2019年遭邪恶入室绑架，2021年走出看守所。我把2年里在看守所的部分经历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一，监仓内唯一不唱红歌的人。
通常新进去的人会被分配到过渡舱，俗称新兵舱。在过渡舱会被要求重点学习监所内的生活制度，背监规、唱红歌等。我拒绝背监规，拒绝唱红歌。舱里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有的来说情，有的来讲理，还有的威胁说要教训我，担心我影响了舱里评优秀、拿奖品，甚至遭集体处罚。我说你们不要担心，我会找狱警谈的，我做的事情我担着，不连累大家。第二天我主动找到狱警，开门见山后，狱警说，你这叫我怎么管理，大家都背都唱，除非你能给我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不然我就只能处罚你。我说，共产党污蔑迫害法轮功，多少善良好人失去了生命，我如果还唱共产党好，我良心不是被狗吃了吗？今天你可以处罚我，我也不怨恨你。但是作为警察，履行职责还有一个前提，就是明善恶是非。然后我就给他讲了冷战时期东德警察打死逃往西德民众遭审判的事，并告诉他，希望他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狱警说，我给你一天时间好好想想，回去吧。但那天以后，狱警再也没提这事了。二，用行动开创环境，证实法。平时在生活中，我很少给陌生人面对面讲真相，担心对方不接受，犹豫中经常错失机缘。在看守所环境中，人人都知道我是练功人，在这里我就代表了法轮功学员，做的好与坏直接影响大法弟子的形象。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做好，不能给大法抹黑。刚开始我只是用嘴讲真相，发现很多人并不接受，持怀疑态度。我心想，我讲大法的美好，我讲修炼人怎么做人做事，我讲大法怎么遭抹黑，都是真的，怎么他们都不相信呢？后来明白了，常人是眼见为实的，道德败坏后的常人社会本来就存在信任危机，我讲的再是真理，如果对方不能接受，那都等于零。要让他们相信和认可，我得做好。监舱内是一个小社会，也讲论资排辈，比如和舱头关系好的，来的时间久的，可以坐在靠近门口的地方吃饭，新来的只能坐在靠近厕所的地方吃饭。吃饭的时候，饭菜从门口往后传递，坐在前面的人会挑选自己认为好的饭菜，把次一点的往后传递。我坐在后面的时候，拿到再差的饭菜，我从没有怨言。后来坐在前面的时候，我也从来不挑选好的饭菜，众人都看在眼里。每周吃一次鸡蛋，我挑最小被压得最扁的那个，打水洗澡我排在最后一个，个人利益上从不和人争，平时生活中尽量帮助别人。慢慢的，他们都养成了习惯，哪个字不会读音了，法律文书不会写了，遇到什么想不开的心结了等等，都来找我。我也总是不厌其烦地帮忙，用我学到的大法法理给予开导。有的就说，和你聊完天心里舒服好多。有的说，全舱最文明的人就是某某，指我，他嘴里一个脏字没有。有的说，舱里脾气最好的就是某某，指我。还有的说，全舱最冤枉的就是某某，指我。监舱内的生活单调乏味，娱乐活动非常匮乏，平时大量的时间都被要求静坐，这对许多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苦事。有人就提议叫我讲个故事，我就给他们讲传统文化，讲历史故事，穿插着讲大法真相，大家都很喜欢听。在看守所，除了舱头，几乎每个人都要轮流站班。晚上站班的时候，看着他们熟睡的身影，我心里就盘算着哪个人三退了，哪个人还没三退，平时接触少的人，找个什么时机和他聊天劝三退。因为有给人留下的好印象作为基础，劝三退很少有拒绝的。有一个人是中共官员， 虽然认可大法是好的，但还是认为只有共产党才有能力管理好中国，共产党再坏，目前还不能被替代。我从道理上很难说服他，曾一度认为这个人我救不了。后来师父的法点醒了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于是我就鼓起勇气，主动找他聊天。我说，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我能够帮助你的地方是很有限的。共产党好不好，我们暂且不去评论他，他确实做过许多坏事，这是不可否认的。那么站在佛家因果角度，他是一定会有报应的。你也说过，你不愿意为他去死。三退保平安，是我站在我的角度上认为对你一定有帮助的事情。我希望你能平安，我给你取个化名叫刘一村，希望你以后的人生柳暗花明又一村，退出来抹掉那个毒誓好吗？他接受了。监仓内不断有人出去，也不断有新人进来。对新进来的人，我不着急给他讲真相，我先照常做好自己，每天打坐练功。他们通常会比较吃惊地关注到我，因为有之前的环境基础，仓内其他人会告诉新人我的情况。过一段时间，随着慢慢接触，当我觉得这个人确实认可我之后，我就会找个机会给他讲大法真相和劝三退，一般都会很顺利。虽然在看守所，但是我依然能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安排。比如每到一个仓室，只要这个仓内大部分人都三退了，我就会被调仓，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仓，再重新做好，重新讲真相，劝三退，然后又被调仓。有的明真相的众生会很兴奋，在仓内高呼法轮大法好。有的人说，共产党倒了，你们法轮功来管天下就好了。我告诉他，永远不会有那一天，因为我们修炼人不参与政治，不要政权。有的人说，你留个联系方式给我，我出去找你学。有一次过年，大家都在打牌娱乐，我坐在旁边背法，忽然一个老人走过来，握住我的手，流下眼泪。我问，你是不是过年想家了？他摇摇头说，我在你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明真相的还有警察，一次狱警来例行巡查，说，我今天要特意说说某某，指我有礼有节，与人为善，沉得住气，虽然信仰不同，但不妨碍给予正面评价。三，拿起笔证实法。在看守所可以买纸和笔芯，也可以写信。我意识到可以用写信来证实法。每次给家人写信，我都会站在狱警的角度想，他看到信会怎么想。所以我写信的时候，有意识的有一半内容是写给狱警看的，目的是告诉他大法的真相，叫他了解到法轮功修炼者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有时候看守所也要求在押人员写心得体会，这也是好机会。我就借此给狱警直接写真相信，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一段时间，我写给家人的信一直未收到回信，我怀疑信件被扣押，于是我给检察院写举报信，要求立案侦查。狱警赶紧找到我说，保证没有扣押我的信件。后来狱警怕我闹事，特许我给妻子同修写信，当时妻子和我关押在同一看守所内，这样狱警成了我和妻子的信使，我们在信件中互相鼓励，同时也借此向世人传递真相。因为我写给妻子同修的信一般会被女仓仓头先行扣押，并迫不及待地当众宣读，然后才能到妻子手上，我们的信成了公开信。据妻子回忆，女仓许多人很喜欢看我们之间的信件，同时也表示很佩服。而仓室之间的人员调动也把这些信息传遍了整个看守所，几乎人人都知道这里关着一对修炼法轮功的夫妻，他们是被迫害的好人。 四，师父一直在我们身边。在看守所，生活环境的恶劣和物质的匮乏不算什么苦。对修炼人来说，最大的苦是学不到师父的法。好多次在梦中找大法书，偶尔找到了，打开一看却是假的。那个时候特别后悔，为什么不能多背一点师父的经文呢？师父慈悲巧妙地安排了三次偶遇，使我得到了同修手抄的《转法轮》近五万字的内容。我欣喜若狂，日夜背诵。那一段日子，我每天乐呵呵的，觉得时间没有浪费，内心里充满幸福。有时候睡觉，半梦半醒中感觉自己往起飘。我的状态令身边的常人既羡慕又不解。我想妻子怎么办？她也很需要大法经文啊。我通过写信的方式把经文内容穿插着写进去。有一两次我知道信被扣了，妻子没收到，很苦恼。后来一次机缘下，妻子告诉我，别担心，师父给我安排了一个同修和我关在一起，他能背诵整本《转法轮》。我当时的第一念是，师父太伟大了，师父安排的太巧妙了。在看守所的两年里，出现过许多次偶然，我知道都是师父慈悲的安排，一环扣一环，妙不可言。最后一次吊舱，我没有偶遇同修，没有拿到新经文，我知道我要离开这里了。两个多月后，我和妻子一同走出了看守所。临走时，舱内给我开了欢送仪式，每个人都发言，几乎都是感谢的话。最后我说，如果你们在我身上看到了一些优点，请记住，不是因为我优秀了才学法轮功，而是因为我学了法轮功才变得优秀。希望你们永远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看守所的两年里，有许多酸甜苦辣，我心里非常明白，没有师父的加持和看护，我是走不过来的。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感恩师父的一路保护，感恩同修的无私帮助。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